我们再来看看啊，有很多大学问家，他们呢之所以知识那么丰富啊，智慧那么高超，其实都得归功于他们平时的精进力，也就是能够善用零碎的时间，一有空呢手上就有一本书啊，手不释卷。如果今天他都没有看到书，那么在晚上睡觉之前呢，他一定还要再看一小时的书，绝不让今天呢空白溜过去。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努力哦，事实上累积起来呢，成果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在佛一教经里就告诉我们说，事无难者，当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我们知道滴水啊，之所以能够穿石，不是因为它水大力量大，而是因为它的恒心和毅力啊，能够持续不断，还能够啊达到目标。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有滴水穿石的恒心和毅力呢，那么就天下无难事啊，没有一件事呢是不能完成的。佛又说，若行者心速速懈怠，譬如转木，为热而习，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我们知道转木取火，它是中间绝对不能停下来的，因为你一旦停下来呢，就绝对不能达到燃点啊，绝对点不着火。那一个修行者如果呢他也是三坐四歇啊，常常懈怠，那么呢修行啊终究是不能成就的。所以这两个譬喻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精进啊绝对不是一下子啊要你去发勇猛心啊，一下子就规定自己啊一大堆的功课，因为这样是很容易啊中断啊，很容易一曝十寒。精进它必须是用平常心啊来修行，平也就是持平，能用平时的心境，平和的心境，长呢也就是要能够恒长，能够持续不断，用平常心来努力啊，这样呢才能持久，绝对不要用非常心来做事。因为你如果用非常心啊，譬如说一下子熬夜好几天啊，来应付考试考了第一名，那这样呢这种非常心的结果会导致你的身心啊都疲累，以后呢就不爱读书，因为你是为考试而读书啊，不是为了兴趣，那以后呢这个读书的兴趣就不能持久。所以爆发力用完了呢，最后啊你就会后继无力。所以我们要用平常心去做事啊，习惯就会成自然，到最后你不做呢反而会觉得很难过很奇怪，那这样呢也就是有了精进力。曾经有一个居士，他邀请啊一位法师去为他新建的佛堂取名字，结果那天这个法师依约前去，可是呢主人却不在啊，只留下一封信，写着说因有急事未能相候，上其恕罪，并盼明日再续啊，告诉他说因为我临时有事啊，不能相等待，所以呢请你原谅，我们希望明天呢能够再相聚。这个青岩和尚看了信以后呢，也就如法炮制，也写了一张纸条留下就走了。等那个居士回来，发现法师没有帮他的佛堂取名字，只留下纸条写说懈怠比丘不起明日，我就说我是一个懈怠比丘，所以呢我不期待啊还有个明天。这个居士看完马上呢就跑去啊跟这个和尚道歉，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哎我知道啊，我总是做事不够积极啊，一天拖过一天， 所以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竟然都没有做好，让师父呢白来一趟，请师父能够原谅我。后来呢，他就把他的佛堂呢命名为今日庵，来警惕自己啊，今日事啊一定要今日毕。我们很多人呢也都是这样，认为过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所以呢他就一直虚度光阴。青岩和尚呢也就是借这个机缘来告诫他的弟子说，不能期待明日啊，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只有在没有明天的警惕下，才会去珍惜当下那一刹那，而发挥出它的光和热。还有一件公案呢，也是在告诫我们应该要精进的。在一个大晴天的下午啊，有一个老师父正在佛殿前晒经书，这时有一个小沙弥走了过来，他看到老师父啊，哇，晒得汗流浃背啊，满面通红，于是呢就对老师父说，您为什么不找人来帮忙呢？可是老师父说啊，别人不是我。小沙弥又问，那这么大的太阳，您为什么不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晒啊，也可以啊。老和尚头也不抬地说，那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呢？然后啊就继续晒他的书。这个故事也就是在警惕我们说，如果我们常常为了某一些因素啊，譬如热的时候嫌热啊，冷的时候嫌冷啊，累的时候嫌累啊，懈怠的时候推脱说没空，那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才能把握住当下，把该做的事做好呢？所以把握每一个当下啊，不让它懈怠或者放逸，这样呢也就是真正的精进，而且、永远不会引起烦恼和后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六度的第五个，也就是禅那波罗蜜。华严思维修度是度散乱的，禅那是梵语，以前翻译为思维修，那新的呢则把它翻译为静虑，安静的静，考虑的虑。静也就是止，虑呢也就是观，意思呢也就是心能够停止妄念，将所有的妄念止于 一念一静，心不散乱啊，这称为止。律呢称为观，也就是能够对外境有觉察的智慧啊，这称为观。静就能够生定，那律呢则能生慧，所以静律呢也可以称为定慧等持，也可以称为止观，或者是叫三摩地啊，三昧。我们的真心呢本来啊是清净无染的，但是我们众生啊不能安于这个境界，老是啊喜欢攀缘外境，六根接触六尘呢，就像猴子一样啊，到处攀缘，心猿意马，妄念纷飞，也就是所谓的精神散乱，所以做事呢不能集中心神，好不容易静了下来，却又容易啊堕入昏沉和大无明，也就是想睡觉。所以昏散二障呢是修行者的一大障碍，必须呢借禅定的功夫呢来加以降服。所谓自心一处啊，无事莫办，因为心一旦静下来，那么智慧呢自然现前，没有一件事呢 做不好做不到的。所以菩萨的第五度呢，也就是要修禅定度。前面布施持戒还有忍辱精进这四度的修习呢，其实啊都是禅定度的前方便。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我们的身心啊没有布施掉，身心放不下，那么也就不能得定啊，你会呢患得患失。所以要先修布施。如果持戒不坚定，恶业不能止息，那我们的身心呢就不能清净安稳，所以一样的呢也不能得定啊，必须先持戒。如果你不能忍辱，一天到晚生气啊，还有呢懈怠不精进，那也不可能得定，所以呢也是必须先修忍辱和精进。所以前面四种波罗蜜呢，就像我们游泳前的暖身运动一样，必须先把一切身心的粗重烦恼舍掉以后，那么禅定呢就能够很快的成就。那菩萨所修的禅定有身定、口定和意定啊，这三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身定是什么。菩萨行者呢，他要啊遵守十条众戒还有四十八条清戒，但是菩萨们不可以只停留在身和口啊这七支的防非止恶啊，不做错啊，不犯过，应该呢要更进一步的做到能够清净意业，就是内心要能够真正的与佛心相应才好。起心动念如果和佛菩萨的大悲心互相违背了，那么也就是触犯了菩萨戒了。所以菩萨们必须时时反观自己啊，行为造作起心动念啊绝不犯过，并且能够安住在一切的境界当中。除了不杀、不盗、不淫，还有不饮酒以外，应该还要更进一步的做到见色不动心啊，能够破男女相；见财不起贪，而且能够乐于普施一切众生；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呢，也不起憎爱和分别心。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布施，那这个呢也就是菩萨的所要修学的身定。第二个口定，除了五戒中的不绮语、不两舌、不妄语、不恶口以外，在菩萨戒中啊，这个口业方面还加了三条啊，这个众戒，也就是不说四众过戒，还有不可自赞毁他，以及不毁谤三宝啊，这三条众戒。不说四众过，也就是指不能批评啊出家或者在家的菩萨，以及比丘或者比丘尼的过失。这一点啊，我们平常呢很容易啊就犯到。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新闻啊播出有关佛教界的一些事件，或者是听到某一些人的一些马路消息啊，说某某法师怎么样啊，某某道场怎么样，那我们呢就会啊不自觉的加油添醋啊谈论起来，不管是不是啊事实真相，你说的是不是对，可是呢无形当中啊你已经毁坏了佛教的形象，害别人呢对三宝啊不能起啊恭敬心，甚至呢还断了他的学佛因缘。所以说啊罪过很大，更何况我们又没有什么他心通，万一你说的不是事实哦，那么就又会犯了毁谤三宝罪。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啊， 应该尽量把佛法的优点弘扬出来就好，但见自己过，不论他人非呀。除了谈论佛法或者是工作所需之外啊，应该尽量保持啊寂然静默，也就是啊不要饶舌啊，不谈论是非，也不细论。什么叫细论？也就是啊不说一些言不及义的废话啊，或者是低级的黄色的笑话等等。时时要能够保持自己啊内心清净平和啊，不要升起丝毫的嗔恚心，同时也不可以自赞毁他。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宣扬自己的德行啊优点啊，表示你的我相我执还很重，你会去毁谤他人，表示你的慈悲心还不够。那这些啊也就是障碍我们自己也障碍别人成就菩提的一些坏毛病，所以应当避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意定。意定呢也就是心定啊，心要如如不动。我们知道菩萨的修学它是深入红尘啊，必须在境界中来接受考验，所以呢修菩萨道啊远比修远离的解脱道啊，那个二圣人的修学还要不容易，还要困难。二圣人他们是啊躲在深山里啊，在偏远的地方清静的地方，然后说我心清静啊，没有妄想，如如不动。而菩萨呢他们是要在啊群众五欲六尘之中来行菩萨道，但是内心呢一样清静无染啊，不受影响。所以菩萨的定力呢必须要很好才行。菩萨他必须啊时时反观自心啊，有没有起了嫉妒兼贪或者嗔恚轻慢的心念，如果有就赶快忏悔改过。可是这种心念很维系，有时候呢连自己啊也觉察不到。就像有一些学佛者他常常啊是越修啊这个我越大而不自知。譬如当师父啊在称赞另外一个弟子说，哎，那个某某菩萨修得很好，很发心哦，哇，他的内心呢、啊、就很不是滋味啊，不高兴，或者呢还会说一些酸葡萄话来挖苦一下别人。像这种不能随喜赞叹别人啊，就表示他的内心啊有嫉妒啦、啊、嗔恨还有骄慢的那些习气啊根本还没有断啊，还很重。还有当一个初学者如果来向他请教问题，结果呢他常常说，哎呀我很忙啊很累，然后呢就拒绝人家求法，或者是呢知而不言啊，故意留一两手啊，怕别人胜过自己。那这种令法啊的行为呢，还有轻慢初学的这种心态，就会让众生啊敬而远之啊，不喜欢接近你。那这样和你的度生大愿不就根本互相违背了吗？可是很多人呢他没有感觉啊自己就是这样，他发现呢不到自己有这种缺点。还有我们在布施行善当中啊，如果有所选择啊，譬如说那个人跟我比较好啊，比较有缘啊，他是好人啊，他比较可怜，那么呢你就很乐意去帮助他。但是如果你碰到欺负你的冤家或者是罪恶深重的大坏蛋，那你就说啊我才不乐意去帮忙他呢啊，甚至还说哎、啊、应该啦，这种人细细的雄厚啦。哦，那像这样呢也就是、啊、表示你的慈悲心呢、啊、还不够啊，还不平等，你还有很重的这种嗔心在，所以你才不能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你要知道，菩萨他看一切众生呢，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你看，作为父母的， 即使自己的孩子再坏啊，他一样呢都是深爱着他，永远保护着他，即使打他骂他啊，管他，也只是希望啊他醒悟过来而已啊。做父母的他是永远不会有嗔恨自己孩子的念头的，所以做一个真正的菩萨，他是永远啊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啊，即使是一禅提罪恶深重的，他都不愿意舍弃呀，不忍心舍弃呀，因为他的心呢是可以包容一切，善恶平等，冤亲平等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大慈悲心、平等心和清净心的话，那么菩萨是很难在境界中能够如如不动、不受影响的，很难做到这个意定。这个意定的修学，我们依禅定所证的境界，还可以把它分为三种，也就是世间禅、出世间禅和这个出世间上上禅这三种。我也把它稍微介绍一下。第一个世间禅定呢，这是凡夫所修的禅定，虽然它也有持戒、断欲还有修定，但是因为啊仍然有维系的烦恼习气未断，所以呢果报啊只能升到欲界天、还有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还在三界内。等定境一消失，福报呢一享完，仍然呢会堕落轮回，所以这个世间禅定呢又叫做有漏禅定，或者是叫凡夫禅。欲界定还有四禅天和四空天的四禅八定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通通都称为世间禅定。那出世间禅定又可以称为九次地定，这是怎么修来的呢？如果前面四禅八定的行者啊，他的禅定功夫更深，再往上超越的话，也就是达到这个第九定，它又称为灭受想定。为什么呢？也就是啊，三界的见思烦恼啊，到这时候已经完全灭除，我执身见呢也已破尽，所以呢可以不受后有啊，不必再来受生，可以超越三界六道。那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修的出世间禅定的境界。第三种出世间上上禅，这个呢也可以叫做如来禅，它是如来所证的禅定境界。我们从广义的来讲啊，凡是能够明心见性的禅定，通通可以叫做上上禅。像前面二圣所修的出世间禅定，虽然他们已经可以超越生死轮回啊，可以不受后有，但是呢因为他们还不能明心见性，所以他是用灭一切受想行的方式啊，根本呢不能起这个大机大用，不能利益一切众生。那像这样的禅定跟土木瓦石啊完全没有两样，入偏空涅槃呢实在是很可惜。所以菩萨呢必须啊再加修出世间上上禅呢，也就是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啊，依教修学来悟人人本具的真如自性，正得一心。后来禅宗兴盛啊，他们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除妄念不无所得，直接呢就破无明啊，破第八识见性成佛。而如来禅呢，它是先破色受想行这四因，最后呢才破四因第八识。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一种不落阶级次第直了顿悟的宗门禅呢另外立了一个名称叫做祖师禅。 他和如来禅一样，都是证得了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都是明心见性的。那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对禅定所下的定义是这样讲的，他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所以说禅呢就是不着相，定呢也就是要能够如如不动，一着相啊就有执着啊，就是无明。所以佛陀他说法49年，为的呢也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执着。世界再大也没有你的执着大，因为啊是你执着才有这个世界，才有这些生死烦恼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离相呢？也就是要像六祖慧能大师说的，六根啊虽然有见闻嗅尝觉知呢，却不染万境，而能够真性常自在。因为生活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展现啊。离相不是要你逃避境界啊，躲到深山里，或者是盘腿面壁啊，在那边修这个静中定，而是要你呢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啊，见闻觉知一切清楚，一切明白，但是呢内心呢、啊、不染万境啊，不会执着。好比雁过寒潭不留影啊，风过竹林不留声一样。所以不执着呢哎就是离相了，真性常自在呢也就是能定了。那这种才是真定啊，才是性定。所以禅定呢也叫做三昧正定，它是依真心本性而定，并不是依境界而得定的。好比呢它不是啊在冷气房里啊才觉得心凉比透亏，而是呢能够在大太阳底下觉得身心清凉自在啊，是这个境界的。菩萨的禅定呢它必须啊和悲智相应，不但要能立菩萨菩提愿发大悲心，而且还要有性空见啊，知道呢万法毕竟空，了无一法可得，这样才能够在利乐一切众生的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自己内心的禅定境界。如果他在大布施当中呢能够啊破除对金钱的执着啊，不会难过，不会舍不得，见财呢也不动心也不贪，那么他就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金钱三昧。如果能够被打被骂不起嗔心，而起大悲心啊，觉得他很可怜啊，想要去帮助他，那么也就是有忍辱三昧了。看到美男美女啊不会动心啊，那么也就是得到色三昧。所以菩萨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呢去实践百八三昧，也就是108个三昧，做到动也定，静也定，行住坐卧一切时中呢常在定，这就是菩萨所修的禅定波罗蜜。我们知道维摩诘居士啊，他为了要度一些可怜的妓女，所以呢他常常啊去酒家里面跟他们喝酒聊天，然后呢找机会啊度他们。像这种美色当前还能够如如不动，这才是禅定的真功夫。有一个外道的五通仙人啊，叫做九米仙人，他呢功夫也不错啊，可以在空中飞行自在。那有一天呢他正在空中飞的时候啊，刚好经过一条河，无意中低头一看，竟然呢、啊、看到溪边有一只美女的腿啊，有美女在那边洗澡，顿时呢就从云上啊掉了下来，完全。所以说真正的禅定功夫啊是要在境界中呢能够如如不动，这才是道家。所以你如果想看自己啊对食物是不是能够不贪着不动心，那么呢你就要到大餐馆里啊， 去修这个美食三昧。所以一个真修行者啊，何处不是道场啊？我们的家，我们的公司啊，都是我们的大道场。当孩子啊吵得天翻地覆啊，震耳欲聋的时候，我照样能够读经读得下，看经看得很沉很专注。然后你的公司老板啊刻薄得要命，同事也很无情，可是呢你依然啊能够天天工作得很愉快。那么这些也都是你的大道场，它可以成就你的禅定功夫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六个，般若波罗蜜，华严智慧度，是度愚痴的。般若这两个字呢，它是梵语音译的，我们中国没有适当的名词可以来替代它，所以勉强啊，我们用智慧这两个字来代表。但是般若它是妙智慧，是真智妙慧啊，和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聪明才智呢还是有所不同。我们世间人呢也常常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啊，像大学问家、大艺术家还有大哲学家，这些呢也都是大家公认的是智慧的结晶。可是科学虽然发达，物质呢也非常的文明，我们呢又能造飞机也能造电脑、造原子弹等等，但是呢这仍然是属于有漏智，因为它还是不能断我们的烦恼，也不能了生死、明心见性、究竟安乐。反而是过度的文明呢，却带给大家更多的烦恼和灾难，还有永无止境的欲望罢了。所以世间智慧它是邪正夹杂、利害参半的，如果用在正途上呢就是正智，如果用在邪途上就变成邪慧。所以它不是纯善无染的，而是呢一些主观的妄自妄见，完全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而已。可是佛法所说的般若妙智慧呢那就不同了。这个般若智慧呢它是不需要向外求得的，它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心当中呢本来就具足的，人人具足，人人不无啊，完全是真心流露出来的无漏智啊，没有烦恼的。只是因为我们凡夫迷惑颠倒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这个般若智。像诸佛菩萨他们知道事实真相啊，明白真理，所以呢一接触境界就能够知道诸法空相，了了分明啊，没有迷惑，应用无碍，这个呢也就是般若智的展现。可是我们凡夫啊，是一接触就攀缘，就执着，就起种种是非善恶、美丑好坏的分别心、不平等心，所以没有办法把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啊显现出来。那课本的表解呢，他把般若分为三种，第一个是深空智，那第二种呢叫法空智，第三种是一切智智。好，深空智也就是你能够悟到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知道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所假合的五蕴身心呢根本没有一个能主宰的我啊，它是无自性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所以呢你不会啊为这个身心啊产生贪爱烦恼啊，你能够破我执、破身见啊，不会起烦恼障来障碍自己的涅槃，不会去招致三界六道的分段生死，那这种智慧呢就可以称为深空智，也可以叫做我空智。知道五蕴身心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第二种叫做法空智， 也就是能够了达宇宙万法都不是实有的啊，也是因缘有自性空的，所以呢对一切法它能不执着，那这种智慧呢就叫做法空智。因为如果你仍然有法执，那么就会形成所执障啊，会障碍你的菩提。如果你执着修行上的某一些境界啊，某一些方法，以为那是实有的，那也是一种法执。只要有法执呢，就不能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了啊，就会像钻到牛角尖里一样啊，自己呢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的啊，不得自在。所以有了身空智，就还要有法空智，才能够啊证得诸佛如来的一切智智，也就是第三种的般若智。一切智智啊，也就是能够遍知世间和出世间一切事理的正智，这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所以呢又可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诸佛如来呢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丝毫的迷惑，也没有丝毫的差误，不但破了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同时呢也破了分别法执和俱生法执。什么叫分别我执呢？分别我执呢也就是属于见惑啊，是我们后天不正确的一些思想。那俱生我执呢是属于思惑，也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烦恼习气。那分别法执是什么呢？也就是指尘沙惑啊，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啊像尘沙这么多的无量法门跟智慧，所以呢在度无量众生的时候会产生种种的障碍疑惑，这个呢就称为尘沙惑。那俱生法执又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无明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十二品根本无明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俱生法执。诸佛菩萨呢能够通达一切法，自性本空，了无所得，所以呢他能够啊广作梦中佛事啊，广兴水月道场，于中呢无邪无染，而且没有障碍，事出世间法呢通通通达无碍。这个呢也就是诸佛所亲证的一切智智。佛菩萨他是依缘起而悟性空，依性空呢而成就实相般若，培养出一种超然自在光明的智慧来，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深入缘起，了解各种生灭现象，善巧分别而成就方便般若。所以说菩萨他是以出世的胸怀来做入世的事业，出世也就是超脱啊，也就是出污泥而不染，于境界中呢不染着，就像古德所说的无三界可出，无涅槃可入，虚空无尽，世界无尽，众生无尽，这个呢也就是佛菩萨的心境。所以菩萨呢他不但啊要有悟入缘起性空的身空智，同时还要有法空智，能够离我及我所见，然后呢还要众求世俗智，也就是方便般若。所以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这个五明呢也就是指世间的声明、音明、一方明、工巧明和内明等等。内明呢才是佛法，声明是语言学，那音明呢是论理学，那工巧明呢也就是工业上的种种技术，一方明呢是属于医学方面。也就是说菩萨呢他不只是要证了根本智啊， 悟这个始觉智以外呢，同时啊，他还要能够广修一切后得智，也就是还要能够悟后起修，在境界中呢，乘性所起的种种功德妙用啊，这些呢都是后得智，这样呢才能够方便的度化一切众生。好，我们回过来看呢、啊，这个波贼波罗蜜，简单的说呢，也就是、啊、用智慧到彼岸，没有前五度的精进，是不能成就般若度的。因为佛法它是需要实行实践，才能够体解大道的。如果不能成就般若，那么前五度啊，就会变成世间善法，仍然是在三界轮回，不得处理。那如果能够得到真正的般若度，那么六度呢，通通可以叫做波罗蜜。六度呢，通通圆满，可以度彼岸。所以大智度论上呢，就告诉我们，五度如盲，般若为导。也就是前五度的修持啊，如果没有般若度的引导，那么就会像瞎子一样，不见方向，随时都有危险，往往呢会修错方法，或者是越修越远，和菩提道不相应。那这样又如何度脱生死呢？所以十方诸佛都是以般若为母，因为万恨无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弃无为果。所以般若呢是相当重要，但是各位也不要以为说，那么我就光修般若就好了，其他五度啊也就不用修了，那这个也是不对。因为啊，福慧是必须双修，悲智呢必须双运呢、啊，这样才能够事理圆融啊，才能够圆满成就波罗蜜。因为福慧啊是成佛的资粮，虽然真如理地啊是不立一尘，了无一法可得的，可是呢，佛事门中啊也是不舍一法，我们还是。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广做梦中佛事，度化一切有情，自利利他，觉行才能圆满的。《金刚经》中通上就说：“修福不修慧，则法身不圆；修慧不修福，则报化不圆。”所以呢，六度啊，都通通呢都很重要啊，都要修学。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此。先告一个段落。